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有各位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们，各位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
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洪水泛滥，神仍然坐着为王。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一样，洪水泛滥，但是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其实当今这个世界呢，真可谓是洪水泛滥。
当今这个世代真的是洪水泛滥，
所以我们更需要依靠神。
所以我们最重要是靠神。
当今这个世界不断地发生一些大事怪事，让人想不到的事。
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大事怪事，叫人家想不到的事。
那些政客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择手段地玩弄他们的选民。
政客们用他们的权力玩弄他们的权力。
那些独裁者们，
那些独裁者呢，
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毫无感情的危害自己的国民，
他们用尽自己手上的权力危害国民。
看看这些战争，这些政治迫害，什么左派右派，其实都是政客们在玩他们的把戏。
你看看现在的战争，都是其实都是政客们玩他们的把戏。
原本一个和平的社会，
原本一个和平的社会，
比如美国，
比如美国，
就因为左右之争。
就有左右之争，
就因为这些所谓的政治正确，
而为了是所谓政治的正确，
无故产生很多问题，
无故产生很多问题，
导致甚至一些冲突，一些枪击，
导致有些冲突，有些冲击。
原本一些安定和平的一些国家，
原本一些安定和平的国家，
就是因为那些独裁者手中的权力和他们个人的欲望，
就因为这些独裁者他们个人的权力和他们的欲望，
他们不仅制造国际冲突，还制造国内冲突。
不只是搞到国际之间的冲突，国内也都要产生冲突，
让人们毛骨悚然地活在恐惧之中，
叫人毛骨悚然地活在恐惧之中。
前天一个朋友跟我聊天，
前天有朋友跟我聊天，
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人，
其中有一个是非常非常位置很高的人。
他们说他们从来没睡过一个晚上的平安觉。
他说从来都没一觉好睡，整晚可以平安地睡了。
我告诉他，因为你制造了无数人的不安。
因为你知，我跟他说，因为你知道无数人的不安。
因为他信佛教。
因为他信佛教。
如果你相信有报应，
如果你相信有报应，
每一个人的不安如果都回来跟你算账，你八辈子都不得平安。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同你算账的话，你八世都不会得到平安的了。
所以我有些朋友有些亲戚，我也毫不客气跟他讲，神是有审判的。
我的亲戚的朋友，我一点都不客气就告诉他，神是会有审判的。
就是今天世界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的，
今天世界的问题不是金钱办得到的，
从创世之初就已经产生了，
在创世之初已经产生了。
因为人类犯罪以后，神立即展开了对人的审判。
因为人犯罪之后，神立即施行了，开始施行审判。
他当然同时也施行了对人类的救恩。
当然同时他都施行同人类的救恩，
就是所有人类的问题，
所以所有人类的不幸，
不是因为经济问题，
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不是因为贫穷，
不是因为贫穷，
根本是因为罪，
根本是因为罪。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罪得赦免，这才是最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相信信耶稣罪得赦免，这个最大的恩典。
神对罪的审判和神对人的赐福从来没有分开，
神对这个审判和对人的赐福一直都没有分开过的。
所以我们不担心今天世界的混乱和灾难，
所以我们不单止说今天世界的混乱是灾难，
我们要担心我们自己是否犯罪，
我们要担心我们自己是否犯罪。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保守我们远离罪恶，这才是最大的平安。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帮助我们远离罪恶，这个才是最大的平安。
为了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认识到神的审判和神的恩典，我跟大家选了创世纪第九章的经文。
为了让大家来到明白神的审判，神的恩典，今天选了创世纪第九章。
因为这一章的经文太长，我选几节读，有些经文在我讲的过程中会跟弟兄姊妹叙述。
这段经文都很长，我只是会拣几句，在我们等一阵就会讲到那里再详细讲。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个就不要翻译了，因为都有字哈。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缝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户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足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哥哥，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推入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孙。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农仆的农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农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农仆。逢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所读的经文我们向神献上祷告。
我一起低头闭目为我们读过段经文来到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上的时间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我们祈求在以下的时间你用你的圣灵将你话语的亮光赐给我们，并且借助你的话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你，认识你的威严，认识你的恩典，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该如何为人处事，我们该如何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活在这个当今时代该如何荣耀你和见证你。愿世人能够说，因为我们某一个人，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你赐福一下的时间，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劳苦的求你赐安慰，有疾病的愿你赐医治，心中有烦恼的祈求主你赐下喜乐，假如我们犯了罪也祈求你赦免和饶恕，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聆听你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能够更新我们，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
圣经中有很多难解的经文，
圣经当中有很多难解的经文，
其中一段呢就是创世纪第九章，
其中一段呢就是创世纪的第九章。
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讲章呢，其实我也思考了一些时间，
今天的讲章我都思考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本来是跟大家打算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的，
因为本来我想打算跟大家讲约翰福音十七章的，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月呢只有这一次讲到的机会了，所以我就提前把创世纪第九章拿前面来了。
我知道我在这里最有限的机会跟大家讲得到的了，所以我就将创世纪十九章拿出来。
约翰福音十七章不是最难解的，但却是圣经中最深奥的一章。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不是说最难解，但是也都是圣经的最深奥的一章，
因为十七章记载了圣子跟圣父的一个祷告，
因为十七章记载了圣子向圣父的祷告。
如果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话，
如果大家熟悉约翰福音的话，
其实约翰福音分成两个部分，
其实约翰福音是分成两个部分的，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
一连串的记载了耶稣行的七个神迹，
一连记载了耶稣行了七个神迹。
从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就进入了耶稣的受难，
从十章第十三到十七章咧，就进入耶稣受难啦。
全世界你找不到一本书的风格和约翰福音一样。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本书好似约翰福音咁样样嘅。
我们看一本书，他才写了一半，就写了后面有一半跟一个人的死是有关的。
呢本书前面写咗一半，后面嗰半咧同佢嘅死有关嘅。
在十三章一开始呢，是耶稣跟他们的最后晚餐。
十三章开始呢，就耶稣同佢哋嘅最后晚餐。
14、15、16这三章是耶稣对门徒的长篇大论。
14、15、16呢，就是耶稣对佢门徒嘅长篇大论。
17章是耶稣的祷告。
17章耶稣嘅祷告。
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即将走向十字架。
因为耶稣基督即将走上十字架啦。
所以一般呢，称约翰福音后面呢13到17章称为大楼加言。
所以一般呢，又称约翰福音13到17节呢，就是大楼加言。
因为是在马可楼讲的。
在马可楼讲的。
这是耶稣基督最终的教导。
这个耶稣基督最终的教导。
解经学家们称13章到17章是圣经里的圣殿。
解经家就会形容13到17章是圣经中的圣殿。
那么称17章呢为至圣所。
17章呢称佢做至圣所。
因为我们礼拜五甘美呢刚好查了圣殿。
因为我哋甘美星期五刚刚查咗圣殿。
我们讲了，抱歉，讲查了那个会幕。
我哋查咗会幕。
就是和后来的圣殿都是一样的。
其实同后来嘅圣殿系一样嘅。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呢，各种各样的讲法啊。
我可以了解各有各讲法啊。
Joseph 已经我们看了不同的视频。
我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视频。
但是大概的我们知道。
大概我们可以这样知道。
就是说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外院。
比方我们看到外面有外院的。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最中间的部分。
然后最中间的一部分。
最核心的里面。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至圣所。
最核心那里叫做至圣所。
就是说神在那里，在那里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
意思就是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的。
就是外邦人只能到这个地方来。
外邦人只能够到出面的。
以色列普通的百姓只能到这个地方来。
以色列的普通百姓也都只可以去某个地方。
以色列的祭司可以到这里来。
以色列的祭司去到那里。
然后这里的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去一次。
里面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可以入去一次的。
所以解经家称约翰福音十七章就是至圣所。
所以解经家就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就是至圣所。
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到父和子最亲密的交谈。
我那里会听到父与子最亲密的交谈。
我们可以偷偷的听耶稣跟上帝他怎么讲话。
我哋可以偷偷地听到耶稣同上帝点样讲话。
当然我们不用偷了，因为圣经都写清楚了。
当然我哋唔使偷啦，因为圣经写出嚟啦嘛。
那么在圣经里，大家是留意呢，多次讲耶稣跟神祷告。
圣经度我哋会多次留意到有耶稣同神祷告。
其实只是出现的讲祷告，耶稣怎么祷告的没有讲。
但系呢个只系话祷告，但到底咩祷告呢？冇记噶噃。
但是圣经详细自己的耶稣祷告的呢？只有十七章。
圣经度详细记载耶稣的祷告只有呢度十七章。
当然在科西马尼园呢，耶稣也有祷告，但是呢内容也是非常的简短，大家留意。
当然客西马尼园也有耶稣的祷告，但是所记载的内容也都非常简单的。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多去读十七章。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多读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我今天选择的经文呢是第九章。
我们今天所选的经文是创世纪第九章。
创世纪第九章虽然不是圣经里最深奥的一章。
创世纪第九章虽然不是圣经最深奥的一章。
却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章。
确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
我们常常讲一些分水岭历史事件，称有些事件称为历史的分水岭。
我哋有时称为有啲事件系历史上嘅分水岭。
创世纪第九章就是圣经的一个分水岭。
创世纪第九章就系圣经里边一个分水岭。
那么因为在第九章里面呢，给我们三个信息。
因为喺第九章里边俾我哋三个信息。
那么第一个信息，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立约。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立约。
第二个部分里面有两个信息，就是一个祝福和一个咒诅。
第二个部分呢，一个咒诅，一个祝福，
就是祝福了闪和雅弗。
就是祝福了闪和雅弗，
同样呢也咒诅了韩和他的后代，
同时亦都咒诅了含能他的后代。
哎，这三个信息很重要，
这三个信息很重要啊，
因为神跟挪亚立约，
因为神同挪亚的立约，
那么跟神跟亚当立约有什么区别呢？
咁同神同亚当嘅立约有咩区别呢？
虽然我们弟兄姊妹，你们不是专业的神学家，
当然弟兄姊妹唔系专业嘅神学家，
多了解点神学也帮助我们信仰，
但多了解一啲神学亦都会帮助我哋嘅信仰，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圣经、解释圣经，
帮助我哋会能够认识圣经、
因为
了解圣经。
亚当神跟亚当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是没有犯罪的。
因为神同亚当立约的时候，亚当是没有犯罪的。
而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这是一个犯罪以后的人。
但是神同挪亚立约呢，就是人已经犯罪之后所立的约。
所以我们说这一章是具有分水岭历史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分水岭，是历史上一个分水重要的地方。
我们看这三个信息呢，不免有点悲伤。
我们看到这三个信息不免有点悲伤的。
如果第九章只写了十九节该多好，
如果只是写到十九节不是挺好，
没有二十节后面的挪亚喝酒那一段该多么美好，
如果没有二十节之后挪亚醉酒的事，那么挺好。
所以大家看我们手里的有的圣经版本，
所以我们看有些圣经的版本呢，
将那两段分开了，
将那两段分开的。
所以很多人解经书也是分开解释，
所以解经的书也都将两段分开来解释。
很多人讲到呢，只选一到十九节。
好多人讲到呢，只是讲一到十九节。
讲神跟挪亚立约。
讲神与挪亚立约。
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
因为讲后面呢，没话讲。
但讲后面呢，没有好讲、哦。
或者有的人为了警告别人，只讲二十节到二十七节。
或者是要警告人呢，就净讲二十到二十七节。
但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别的。
但我同大家要讲个特别嘅，
如果分开你就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了。
如果你将佢分开，就唔知道佢真正嘅意义。
放在一起才知道，
放埋一齐咧就得啦。
所以我们讲，虽然到十九节是最好的，整个都是祝福。
虽然到十九节是最好嘅，整个系祝福。
但是到了二十节呢，虽然是急情形是急转之下，突然出现了灾祸。
但系二十节开始，突然间出现咗灾祸。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那不仅要问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在一到十九节这么好的气氛之下，要写二十到二十七这么糟糕的事情呢？
既然我们有一到十九节这么美好的记载，为什么要写二十到二十七节呢？
就好像一家人在举行婚礼，所有的宾客都在欢喜快乐，
好像一家人举行婚礼，大家宾客高兴快乐，
突然发现了一些另外很糟糕的这样的事情，
忽然间又发生了一些非常恼教的事了，
所以人们想不通，
那人是想不通的。
所以在这个挪亚立约这件事，
所以挪亚立约这件事呢，
所以有人就认为呢，这两段经文不该在一起，
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这两件事不要再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认为作者跟他放在一起一定有他的价值，
但我们觉得作者将他放在一起一定有他的价值。
我们理解圣经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
我们理解圣经要看埋上下文。
换句话讲，不理解约翰创世纪第九章，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其他的经文了。
如果我们不了解创世纪第九章，就不会了解整本圣经的了。
那如果没有上下文呢，我们也不理解第九章到底为什么这样写。
如果不看晒上下文呢，也都不知道为什么第九章要这么写。
第九章的上文是一到八章，
上文是创世纪一至八章，
第一章到第二章讲神的创造，
第一到第二章讲神的创造，
第三章讲人的堕落和神的审判，
第二章讲人的堕落和神的审判，
四到六章讲犯罪的人那个罪恶迅速的蔓延，
第四到第六章呢，讲到犯罪的人的人类呢迅速败坏蔓延，
比2019年的那个冠状病毒可能蔓延的还快，
比2019年冠状病毒的蔓延更快。
所以七到八章神就借着洪水对全人类进行了审判，
所以七到八章神借着洪水对整个人类有一个审判。
那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一到二章是神跟他的创造物立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呢，一到二章是神和创造物的立约，
那么第三章呢，神在审判中赐下救恩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
第三章呢，就神在审判中赐下了救恩的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
四到六章虽然讲到罪恶的蔓延，确实还有一个就是 将属神的和属魔鬼的两个谱系显明。
第四至第六章呢，就是将属神的和属魔鬼的两个谱系显明出来。
那么就是亚伯是属于神的，该隐是属于魔鬼的。
是亚伯属于神的，该隐是属于魔鬼的。
在七到八章，神借着洪水对人类审判的时候，却拣选了挪亚。
第七第八章呢，在对人类的审判底下呢，神就拣选了挪亚。
也就是这里已经应验了第三章的应许，就是神的救恩很快应验了。
就是应验了第三章那里神的应许，就是救恩的应验。
我相信大家已经读过创世纪无数遍，应该很熟悉这里的一些人物。
我想大家都熟悉创世纪，所以前面这些人物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圣经里的两个家谱，
圣经里面有两个家谱，
魔鬼的家谱和神的家谱。
魔鬼的家谱和神的家谱，
比如借着亚当，
藉着亚当，
该隐和亚伯，
该隐与亚伯，
他们的后代拉麦和以挪斯，
他后代拉麦和以摩斯，
全人类和挪亚，
全人类和挪亚，
后来挪亚闪和罕，
后来的含和闪。
所以创世纪第九章的下文，那就是十到五十章。
所以创世纪的下文就是十章到五十章呢。
那么甚至于整个旧约和新约都是第九章的下文，
甚至整本圣经后来的呢，都是这个第九章的下文来的。
那么第十章呢，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谱。
第十章呢，就讲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了。
那么第十一章讲人造巴别塔。
第十一章讲人造巴别塔。
其实人造巴别塔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那到底人造巴别塔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一方面他们要将人集中起来，
第一方面他们将人集中起来，
他与神让人遍满地面为敌，
同神话要人遍满地面这个命令为敌。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神的否定，
更一件事就是对神有一个否定。
因为在第五章神已经应许挪亚，我永远不再用洪水灭你了。
因为第五章神已经应许了挪亚，以后不再用洪水与人为敌的了。
所以他们呢对抗，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约，他们其实建更高要做得更高，就是防洪水嘛。
所以那些人不相信神有这个约，所以建一个更高的塔，因为不信神的应许。
所以他们造巴别塔让神非常生气，
所以他们造了巴别塔让神非常之生气。
然后十二章呢，神救赎的计划呢就进入了新的阶段，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与他立约。
到了十二章呢，神的拯救计划又入了新的阶段，就是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立约。
十三章到五十章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一系列的族长展开了他的救赎计划。
到十三到五十章就藉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以后整个救赎的计划。
我们看十章以后呢，同样是两个谱系很明显。
在十章之后呢，两个谱系是非常之明显的。
比如属魔鬼的以斯玛利和属神的以撒。
比如属魔鬼的以撒玛利和属神的以撒。
以扫和雅各。
以扫与雅各。
比如众兄弟和约瑟。
比如众兄弟和约瑟。
如果我们把它归类一起看。
如果我们归纳在一起看呢，
那么中间这一段就是闪和罕。
中间那一段呢，就是闪与罕。
第九章。
在第九章，
所以后面呢，就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个谱系如此清晰。
我咁睇咧，就两个谱系非常之清晰嘅。
所以我们在上下文里来看呢，第九章的经文。
所以我哋从上下文里翻嚟睇咧，嗰两章嘅经文。
因为时间问题，我没有办法把第九章内容跟大家都讲完。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以将第九章全部讲完噶啦。
我把里面的一些重点告诉你们。
我将里面的重点话俾大家听。
你们有没有留意第一次神应许人可以吃肉了？开心吧？
你哋发现第一次神应许人可以食肉啦？
一开始说人只能吃蔬菜的。
开始嘅时候人系食蔬菜嘅。
所以经文说一切的活物都能吃。
但系圣经就话一切嘅活物都可以食噶啦。
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素食主义，对大部分弟兄姊妹来说，如果三年不吃肉，什么感觉？
我相信当然有些人吃素的，但是如果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叫他三年没肉吃，有什么反应呢？
所以可以吃肉了
啊，果然可以吃肉了。
然后呢，神与犯罪以后的人立约，
然后神和犯罪之后的人还立约，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神的恩典，
并且这一次是神与所有的活物立约，
并且神和所有的活物立约。
然后呢，神也咒诅人和赐福人，
神亦都咒诅人同埋赐福人。
所以第九章我们看到了两个谱系，
所以第九章睇到两个谱系，
神拣选了闪属于他，
神拣选了闪属于佢嘅，
神却咒诅了寒属于魔鬼，
神却咒诅咗寒系属于魔鬼嘅。
那么然后呢，神借着闪，他得到了称颂，
因神呢藉着闪得到称颂，
最后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圣经上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第九章也向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发出了一个严肃的响亮的提问。
这个也都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简单的有力量的一个提问。
我们要问我们属于谁，
我们要问我们属哪个呢？
是属于魔鬼还是属于神？
我们属于魔鬼又是属于神呢？
我的言语我的行为能让神得到称颂吗？
我的言语我的行为能够让神得到称颂吗？
还是因为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让神的名受到羞耻呢？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让神得到羞耻呢？
前两天呢，有一对夫妻跟我联系。
前两天有对夫妻跟我联系，
因为这个弟兄呢准备做牧师，
因为弟兄准备要做牧师了，
师母 他的太太现在还不是师母，产生了恐惧感。
咁个太太，一个未来嘅师母吓，就产生咗恐惧感啦。
然后他说：牧师，你是不是想不通呢？
喂，牧师，你咪谂通噶？
我说我非常清晰。
我非常清晰。
我说你先别讲，让我替你们描述一下。
你唔使讲，我先同你哋描述一下。
后来他讲，你讲的真有道理。
啊，后来讲落去话，你真系有道理。
他说我没信耶稣以前呢，我觉得基督教很神圣。
我未信基督教之前呢，觉得基督教好神圣喎。
但我信耶稣以后呢，我发现跟讲的不一样。
但系信咗之后，咦，发现同讲嘅唔一样喎。
美国 PU 研究中心，就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调查机构，大家知道。
美国有个好出名嘅调查机构咁样讲。
现在很多人是接受耶稣，不接受教会。
现在好多人系接受耶稣，唔接受教会。
很多人愿意相信基督，不相信基督徒。
好多人愿意相信基督，但系唔相信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
我哋必定要做个诚实嘅基督徒。
我们自己的羞耻不要去遮盖。
我哋自己嘅羞耻唔好过去遮盖。
因为神是审判的神。
因为神系审判嘅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思考。
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系要思考。
我们能让人因为我们称颂神吗？
别人会唔会因为我哋让佢哋会称颂神呢？
昨天我跟师母我们俩聊天。
昨日我同师母两个人倾偈，
我说世界上最坏的就是人，
世界上最坏的就是人，
所以我说我们呢努力的少犯罪，
所以我们要努力少犯罪。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坏的人。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坏的人。
我们两个的办法就是天天听很多赞美诗，
我们听了很多赞美诗，
求神借着赞美诗提醒我们洁净我的心灵，
藉着赞美诗求神帮助我们洁净我们的心灵。
我盼望有一天人家讲秦广乐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话大家话、哦、
如果有人讲
秦广乐的牧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如果有一天我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别人说哦你就是基督徒啊。
如果我告诉大家听你我是基督徒，一定哦你这样是基督徒啊。
这就很惨了。
这样很惨了。
弟兄姊妹你们要思考。
弟兄姊妹你要小心。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题目是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我跟大家讲三点。
我跟大家讲三点。
为什么要称颂神呢？
为什么要称颂神呢？
第一，神立约保护他创造的万有。
第一，神立约保护他创造的万有。
第二，神应许赐福属于他的子民。
第二，神应许赐福属于他的子民。
第三，神宣告咒诅背叛他的恶人。
第三，神宣告咒诅背叛他的人。
我们先看第一点。
我先看第一点。
神立约保护他创造的万有。
神立约保护他创造的万有。
那么创世纪 第九章一到十九节，神跟诺亚立约。
创世纪第九章一到十九节，上帝同诺亚立约。
其实跟神跟亚当立约的内容基本相同。
其实他那个立的约的内容同神同亚当立约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
这不是一个新的约。
这个不是个新的约。
这是对过去的约再次的建立。
是对过去的约再一次的建立。
就是第一次跟没有犯罪的亚当立约。
第一次是同未犯罪的亚当立的约。
第二次跟一个犯罪后的人立约。
第二次是同一个犯罪了的世代立约，
这表明了神没有因为人类犯罪而抛弃他，
表明了神没因为人的犯人类的犯罪就抛弃他。
所以这一次立约呢，是延续了亚当之约。
所以这一次的立约是延续了第一次亚当的约。
有很多内容是相同的，
很多也是相同的。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管理土地，享受植物。
管理地面，享受植物。
所以呢，第九章不过呢，也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但第九章也都加了新的内容。
人可以吃肉。
人可以食肉、哦、
太美好了，
那么太美好了，
就是约的发展，
这个是约的发展了，
不是改变，
不是改变，
一方面表明神的信实，
一方面表明神的信实，
也表明神的恩典，
也表明神的恩典。
没有因为人犯罪以后神给约的内容减少了，
没因为人犯罪之后神对约的内容减少，
因为人是败坏的，不太相信神，
因为人败坏不再相信神，
所以神能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神做得更好一点了，
就是说又给人了更多的恩典，
就是说总比人多的恩典。
那么有人讲了，那这样的话人会不会得寸进尺呢？
那人会不会说乱这么吃呢？
好像我犯罪了神还要怜悯我，
因为我犯罪那神要怜悯我、哦、
但神的管教也是更可怕的，
但神的管教也是更加可怕的。
哈马斯曾经绑架了一个以色列的士兵，
哈马斯曾经绑架一个以色列的士兵，
内塔尼亚胡政府用1200几十名，我忘了具体的数字，用巴勒斯坦的这个囚徒犯回了一名犹太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
他结果以色列的总理啊，就用了好大笔的代价，就换翻一个以色列的军人。
哈马斯养成了一个习惯，
哈马斯养成一个习惯了。
我绑架一群人，再跟你换。
我绑架一个以色列人，再同你换啦。
这次内塔尼亚胡不换了。
今次内塔尼亚胡就唔肯放了。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就肆无忌惮。
所以我哋唔好因为神系有恩典有怜悯嘅
神，
神
为什么给我们恩典呢？
咁神乜嘢恩咩？
那是让我们悔改的，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的。
系叫我哋悔改，唔系叫我哋继续犯罪嘅。
所以神这次跟挪亚立约。
所以呢次神同挪亚立约。
是也是给人了一次悔改的机会，
亦都系俾人一次悔改嘅机会。
这次立约呢有个记号，
呢次立约咧有个记号、哦，
那就是彩虹，
就系彩虹。
这第一次立约的记号就是生命树，
第一次立约嘅记号系生命树。
那么这一次立约的记号是彩虹，
呢一次生嘅立约嘅记号系彩虹。
那么今天对我个人的理解，今天基督徒立约的记号。
对我个人的理解，今日基督徒立约的记号呢，
就是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给神，
就是我们奉献十分之一给神。
如果你接受神奉献十分之一，
如果你接受神奉献十分之一，
如果你不奉献十分之一，那就是拒绝神。
如果你不奉献十分之一，就拒绝神。
但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但这一点呢是有争议的。
我讲了，这是我的观点，
这我讲了，这个是我的观点。
那我弟兄姊妹，你可以坚守观点，你说我将这事全都给神，那也行。
你说我的想法就全部给神也不得的。
那有的时候有的教会没有规定，
有的教会是没有规定的。
那么弟兄姊妹呢，你就随便了。
弟兄姊妹随便的，
但是如果教会规定了，你就应该诚实的奉献。
但如果教会有规定，你就应该诚实的奉献。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神立约记号要用一个彩虹呢？
那为什么这次神立约的记号用彩虹呢？
那么大家看看这个彩虹像什么，
你看这个彩虹像什么呢？
看到彩虹，您彩虹以外，你还能想到有个什么东西跟彩虹一样的？
在彩虹之外，想到什么好像彩虹那样的呢？
其实在古代，大家知道那个我们那个射箭那个弓，大家看是不是很像一个弓啊？
我们古代大家想想，这个彩虹会不像不像我们的把弓呢？
在冷兵器时代，
在冷兵器的时代，
几乎所有的军队他们都配有弓箭手，
所以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配有弓箭的，
就像近代的炮兵，
好像现代的炮兵，
导弹，
导弹，
因为它可以在百米之外取你性命，
可以在百里之外取人的性命，
所以弓是非常有进攻力很强的武器，
所以弓是进攻力很强的武器。
那么这个弓如果它这种形状呢，就等于是挂起来了，
但是弓如果这样摆呢，就
表现是
摆起来的。
什么时候才把弓挂起来呢？
什么时候将弓挂起来呢？
休战，
是要紧
和平
和平，
因为神用彩虹跟人类立约，就表明神要跟人类和好。
神用彩虹同人类立约，是表明神与人要和好。
那么如果这个弓竖起来，
如果将把弓动起来呢，
那就是战争，
那么紧张了。
大家看看这个图，
大家看这个图，
也就是说因为竖起来是拉开要射箭的，
那么动起来呢就拉开就要射箭了，
这是弓，
这个是弓，
所以彩虹就是象征着弓，
所以彩虹就象征着弓，
彩虹被挂在天上，
彩虹是挂在天上的，
向全人类宣告，
是向全人类宣告
神要跟人类和平，
神与人立和平，
其实也是对神自己的提醒，
亦是对神自己有个提醒。
我们看圣经多少次人犯罪，
我们看圣经多少次人犯罪，
神真的恨不得给你全部再灭一次，
神真的恨得再来将人再灭一次。
但是这个彩虹这个弓提醒神，你已经跟人和平了，
但这个彩虹这个弓提醒神，你已经答应人有和平。
如果不是创世纪第九章，
如果没有创世纪的第九章，
我们这个人类不知道被神灭了多少次了，你们信不信？
我们人类不知道被神灭了几多次了，
今天的人要坏到比挪亚时代不知道坏多少倍，
今日的人的败坏比挪亚时代的人的败坏不知道多几多倍，
但是神一再的容忍，
但是神一再容忍。
我们看看当今这个世界，
我们看当今的世界，
这个烽火连天硝烟四起，到处是战争和混乱，
到处都战争混乱，
这个同性可以结婚，
同性可以结婚，
厕所呢也不分男女，
厕所不分男女了，
杀人者需要得到包庇，
杀人的得到包庇，
堕胎杀死自己的婴孩那是人权和自由，
杀堕胎杀死自己的婴孩，这个人权的自由。
大家看看人还像人吗？
你大家看看人还像不像人呢？
圣经说人没有灵性就成了畜类，
圣经说人没有灵性就属于畜类。
那么世界为什么会乱到今天这个样子呢？
那么世界为什么会乱到今天这样呢？
其实早在2800年以前，
其实早在2800年之前，
先知耶利米就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先知耶利米已经讲过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不是别人坏到极处，
不是别人坏到极处。
昨天我跟师母说我们也是坏到极处，
陈文同师说我们都是坏到极处，
神的恩典怎么就临到了我们呢？
那么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呢？
如果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恩待我们，
如果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恩待我们，
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我们现在就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因为最近确实有些事让我非常的焦急，
现在我们实在非常焦急，
有时候灵性也会这个心灵也会有低落，
有时的心理灵性又会低落的，
所以当我思想我是一个罪人，神赦免了我以后，心中就有平安和喜乐。
但我当我思想到我一个罪人被赦免之后，我心里面得到平安。
我们也是坏到极处的人，
我们都是坏到极处的人，
只是蒙了神的怜悯，
只是我们有神的怜悯。
那么同样早在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
同样在2000年前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告诉我们，
大家不要以为想把世界改变得美好，
大家不要想将个世界能够改得美好，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世界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
世界就像衣服一样慢慢就旧，
没有办法修补，
没有办法修补的，
只有被毁坏了，
只能够被毁坏的，
只能神给我们预备新天新地，
只有神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
所以如果不是挪亚之约，我们早都灭亡了，
所以如果没有挪亚之约，我们早就灭亡了，
这个世界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世界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
所以挪亚之约也称为保存之约，
所以挪亚之约也都称为保存之约。
一方面神因为纪念挪亚之约保存了这个世界，
一方面神纪念同挪亚立的约就保存这个世界。
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灭亡，为什么神还要保留这个世界呢？
咁今日呢个世界仲系灭亡，咁神为咩要仲保护呢个世界呢？
就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的，
就系让我哋有机会传福音。
因为圣经说，只要得救的数目填满，
因为圣经都话，只要等到得救嘅数目填满呢，
耶稣基督就来施行他的审判。
耶稣基督就嚟施行佢嘅审判。
如果大家继续恋慕这个世界，
如果大家仲留恋呢个世界呢，
当然你可以不传福音。
当然可以唔传福音啦。
如果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
如果我哋盼望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盼望早一点的回到天家。
我哋盼望早一点回到天家。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向不信主的人传福音。
唯一要做嘅事就向未信主嘅人传福音。
所以我们相信神立约是保护了我们。
所以我们相信神的立约是保护了我们。
神保护我们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
神保护我们是让我们传福音。
盼望弟兄姊妹努力传福音。
盼望弟兄姊妹努力的传福音。
虽然我们教会的人数不是太多。
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教会的人数不是太多。
如果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人一年传一个。
如果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人一年传一个。
我们教会一年就可以倍增四分之一。
我们教会四一年就可以增加四分之一。
弟兄姊妹讲这个比例太低了。
咁如果弟兄姊妹话呢个数字太低，
我们每个人一年都要传十个，
我哋每个人去传十个，
所以我们教会每一年都要支堂，
所以我哋每一个年每一年都会增加嘅。
大家讲可能吗？
大家话可唔可能啊？
是可能的，
系可能嘅。
当今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教会，
当然世界上好多类似嘅教会。
那么第二点，我跟弟兄姊妹讲，为什么我们要称颂神呢？因为神应许赐福他的子民。
但我们第二点我们要讲的，神是应许赐福属于他的子民。
那么在挪亚之约之后呢，发生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在挪亚之约之后啊，发生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了。
挪亚喝酒赤身露体。
挪亚饮醉酒赤身露体。
第一个看见的是罕。
第一个看见的是罕。
他不但没有遮盖自己的父亲。
他不单止没有遮盖自己的父亲。
他还大声宣扬自己的父亲。
他大声宣扬自己的父亲。
最糟糕的是。
最糟糕的事呢，
他将父亲的衣服拿走了。
他还将父亲的衣服 拿走了。
我们怎么知道他拿走了父亲的衣服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拿走父亲的衣服呢？
底下听我帮你们分析分析。
底下话你听见你要分析下子了。
我们先来对比对比这三个兄弟。
我先来对比这三个兄弟。
一个是羞辱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是羞辱自己的父亲。
另外两个是遮盖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两个呢是遮盖自己的父亲。
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因为他不想看见自己父亲的赤身。
闪和雅弗是拿件衣服搭在膊头上倒转走进去冚住他父亲，因为他们不想看见父亲的赤身。
他拿了一件衣服，从哪里拿了一件衣服呢？
那他哪里找到这件衣服的呢？
原文是拿了那件衣服，那一件是定冠词，指的就是那一件。
原文呢就是说拿起那一件衣服，
意思就是唯一的一件，
意思是唯一是那件的。
你比如新约讲先知，普通的时候讲先知，
譬如新约讲先知，
那么当讲耶稣的时候说那先知，
但是讲到耶稣就说那先知。
约翰福音第一章问你是那先知吗？
约翰福音第一章有问你是哪先知吗？
意思你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吗？是特指的那一位。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旧约所指的那一位先知呢？
他们拿了那件衣服。
他们是拿哪件衣服？
哪一件衣服呢？
是哪一件衣服啊？
就是他父亲的衣服。
有个父亲的衣服。
我们今天可能想不通。
我们根本可能想不通。
大家知道古代可不像今天。
我们大家要知道古代不同今天。
我们到超市可以买一箱衣服回来。
我们去超市可以买成箱衣服回来。
那个时候都要用手捻线才能做布，可能有的人 一个人一身只有一件衣服。
那时候是人连摸织线来到织一件衣服，可能一世人只有一件衣服。
我们看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一个人就是被打伤的一个人，有个祭司，还记得那个叫什么，我们一般都叫好撒玛利亚人，那段圣经还记得吗？
大家仲记唔记得好撒玛利亚人嗰段故事呢？
他们打伤了那个人，
打伤
了
那个人
的衣服，
抢咗佢嘅衣服。
你们今天看圣经是不是想不通啊？
大家睇圣经系咪谂唔通呢？
有谁去拿一个死人的衣服？
有边个去攞个死人嘅衣服啊？
并且他们钉耶稣以十字架的时候，
并且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
他们很多人把耶稣的衣服分了。
佢哋就将耶稣件衫要分咗佢。
你们留意这些细节了吗？
你有冇留意呢啲细节呢？
我们今天想，我的妈呀，这个死人的衣服，还几个人还要去抢？
我哋而家谂咁都有嘅，几个死人嘅衣服就要抢咩？
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太贵重了。
因为嗰阵时嘅衣服太贵重嘅，
可能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件衣服啊。
可能有啲人一世先有一件衣服嘅。
那么挪亚喝醉了酒，把衣服脱下来。
咁挪亚饮咗酒就将件衣服除咗佢。
就比如说一个人去河里游泳，你把他衣服拿走了。
好似有人去河边游水，你要将佢件衫攞走咗。
那个人还能从河里上来吗？
咁呢个人点可以何你出嚟
咧？你知道这个行为有多么恶毒吗？
你谂唔谂到呢个人嘅行为有几咁恶毒咧？
他断了他父亲的后路，
系断咗父亲嘅后裔。
就算他父亲醒了，上哪找衣服呢？
佢爸爸就算醒翻，点去揾衫咧？
所以这兄闪就拿回那件衣服，倒退咗给了他的父亲。
所以闪就攞起嗰件衣服，倒退冚住佢爸爸。
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讲，你这样解释太强词夺理了。
有人话你咁嚟解系会唔会太强词夺理咧？
我刚才已经大家讲了、这个，一个是经文的原文。
第一，我哋今日睇系经文嘅原文。
第二个，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第二，要了解当时历史嘅背景。
第三个，我们再回到那个场景里面。
第三，我哋再翻去嗰个场景里边。
如果那件衣服不是韩拿出来的，他们不需要找衣服，因为他父亲的衣服还在，他们进去拿父亲的衣服给他盖上，不就可以了吗？
如果嗰阵时嗰件衣服唔系啊，佢个细佬攞出嚟嘅，咁佢哋入去咪揾翻咪攞咧？点解仲要带翻一件入去咧？
如果我提出这三个理由，你们还是不能接受，那是没问题。
如果你三个理由你都唔接受咧，都冇问题噶。
所以耶稣那个时代，人们的衣服还要去抢去分。
你谂下，到耶稣嘅时代，啲人将耶稣嘅衣服仲要抢，仲要分，
比耶稣要早至少超过2000年以上的那个挪亚时代。
喺耶稣之前最少2000年嘅挪亚嘅时代，
可见那个时候的衣服该多么宝贵。
我想当时嘅衣服会几咁宝贵。
刚才我已经讲了，
刚才
耶稣的时候，还有耶利哥路上的时候，他们都抢了他的衣服。
我哋刚才已经讲过，喺耶稣被杀嘅时候，耶利哥嘅强盗嘅时候，都抢走佢哋衣服。
不要小看这件衣服。
唔好小睇呢件衣服。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意思。
最紧要嘅仲有第二件事。
我们发现人犯罪以后呢，都有个特点。
我哋发现人犯罪之后都有个特点、哦。
赤身露体。
赤身露体。
我诚实地跟弟兄姊妹讲。
我诚实同弟兄姊妹讲。
我有好几次做梦。
我几次发梦。
在很多人的面前。
在很多人面前。
我发现我自己赤身露体。
我发现自己原来赤身露体。
整个梦里面我羞耻得不得了。
在个梦里面我都羞耻得不得了。
当我醒了以后。
当我醒了之后。
我非常紧张。
我非常紧张。
我立刻起来祷告。
即刻起身祷告。
我求神光照我，到底我这个人该有多么羞耻。
我求神光照我，这个人应该几咁羞耻。
我不止一次的这样做梦。
不止一次这样做梦。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不能说我的梦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当然我不是说我发的梦有什么属灵的意义。
但我还是觉得神借此来提醒我，警告我。
但我都觉得神是借此来到警戒我。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我就是一个羞耻的人。
我就是一个羞耻的。
所以大家发现亚当犯罪以后第一个感觉发现自己赤身露体。
所以我们发现亚当一犯罪之后第一个感觉就知道觉得自己赤身露体。
神用一件皮子给他包起来。
神用一件皮子做衣服给他穿起来。
那么挪亚醉酒以后同样是赤身露体。
挪亚犯罪之后同样也是赤身露体了。
闪用他的衣服给他包起来。
闪是将他件衫将他穿回。
所以我们知道吗，拿走这件衣服该有多么严肃了。
我现在知道拿他件衫的时候是多么严肃。
也就是说喊他要彻底的羞辱他的父亲。
即是喊是彻底要羞辱了他父亲。
他不仅要宣扬。
不单止要宣扬。
他拿走他的衣服还要断了他的后路。
他还要拿走他件衫还要等他告诉人听。
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要遭到咒诅啊。
所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要受咒诅。
我们说这张经文难解在哪里呢？
那这段经文难解在哪里呢？
是含犯了罪。
是含犯罪。
说咒诅了迦南。
但咒诅了的是迦南。
举个例子，我。
举个例子，我。
我爷爷喝酒了。
我爷爷喝得酒。
我爸爸给他讲出来了。
我爸爸就讲出来。
我爷爷醒了咒诅我。
我爷爷醒了咒诅我的吗？
我怎么跟我有关了呢？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到底是为什么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一，
让
我们认识的罪的可怕，他不仅咒诅你，连你的后代都遭咒诅。
不单止你罪的可怕是咒诅了你，还要咒诅埋你的后裔。
那么另外一点呢，因为当时让以色列人面对的是迦南人。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是迦南人。
因为当时让创世纪这个故事肯定不是写在挪亚喝酒的时候。
我们相信创世纪写的时候不是挪亚喝酒的时候。
那是若干年以后摩西写的。
是若干年之后摩西写的。
摩西领人出埃及进过红海进迦南。
嗯， 摩西领以色列人出红海过入迦南。
那么迦南人很强大，
迦南人很强大的，
以色列人很恐惧迦南人，
以色列人很恐惧迦南人。
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不用害怕，
摩西话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唔使害怕，
那些人都是你们的奴隶，
嗰啲人都系你哋嘅奴隶，
他们已经被神咒诅了，
佢哋系被神咒诅嘅，
所以给以色列人一个直观的看法，
呢个系对以色列人一个主观嘅睇法。
你们留意国际新闻报道的时候，
大家留意国际新闻报道嘅时候，
比如说这个美国跟中国，他们会有些这个交流，
比方美国同中国有啲交流，
那么新闻记者通常不会报道美国政府怎么讲。
新闻记者通常就会报道美国政府怎么讲，
因为美国政府稍微抽象一点，
因为美国政府稍微抽象一点，
他说华府用这个词，华盛顿怎么讲，
说华府即是华盛顿那个首府怎么讲，
因为这样的更，因为美国总统白宫就在华盛顿嘛，其实华盛顿就是代表美国政府，
因为美国的首都在华盛顿，所以说的华府就代表美国政府。
同样咒诅了迦南，
同样咒诅了迦南，
就是对寒的咒诅，
就对寒的咒诅。
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
另外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犯了罪，
没忘我们犯了罪，
你们觉得咒诅我们是让我们痛苦，还是咒诅我们的孩子更痛苦？
另外是咒诅我们痛苦，还是咒诅我们的后孩子们更加痛苦呢？
我们的孩子病了，我们很多如果得了很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很多父母都巴不得是我替他受伤。
如果我们有个孩子受伤或者重病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就要情愿是我了。
这表明神的审判和神的咒诅是可怕的。
这个表明神的审判神的咒诅是可怕的。
所以呢，神的咒诅是延续的后代，神的赐福同样也是延续的后代。
所以神的咒诅延续到后代，神的赐福也都延续到后代。
那么，神咒诅了寒，
神咒诅了寒，
却赐福了闪，
却赐福就俾闪。
然后呢？有意思的是呢，他醒了以后啊，
醒有意思的话，挪亚醒了之后呢，
挪亚没有说闪，你是个好孩子。
冇挪亚冇话，哎，闪你一个乖仔，
我要祝福你，
我祝福你。
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称颂，他没有祝福闪，没有直接的祝福闪，他却直接的称颂了神。大家留意了吗？
大家有冇留意？佢唔系直接嘅赐福俾闪，系话闪嘅神系值得歌颂嘅。
所以他这一句话里面的意义太多了。
所以呢句话里边嘅意义太多了。
他称颂闪的神，就是对闪最大的祝福。
佢话称颂闪嘅神，呢个系对闪最大嘅祝福。
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行为要么是羞辱神遭咒诅，要么是荣耀神得赐福。
亦都俾我哋知道，我哋嘅行为一系咧就系荣耀神得祝福，或者系羞辱神得咒诅。
当然，这个赐福对闪的赐福，不仅仅是他的子孙后代都健康。
当然呢个祝福唔系话佢子孙后代个个都健康。
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看圣经，一定要看到耶稣基督。
我哋睇圣经要睇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哪里呢？
耶稣基督喺边度啊？
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呢度话闪嘅神系值得称颂嘅。
其实这就是指向耶稣基督。
其实就系指向耶稣基督嘅。
耶稣基督是闪的后裔。
耶稣基督系闪嘅后裔，
所以闪并不是因为他好才做了这件好事。
闪唔系因为行做啲咩好，行咗件好事。
那是因为神要拣选他。
那系神要拣选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再多的好事，我们都不可夸口。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无论做啲咩好事都唔好夸口，
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一些好事。
我哋要努力要做好事，
但是千万不要沾沾自喜。
但千祈唔好沾沾自喜，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好就看不起别人了。
千祈唔好以为自己都好就睇唔起别人。
我常常讲的，如果不是神拣选我，恐怕世界上没有比我还坏的人。
我常常讲过啦，如果唔系神拣选我，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坏嘅。
因为我这样的话讲多了，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
我呢句话讲得太多了，我仔都同我讲。
老爸，我也没有看你多坏，为什么天天把自己讲那么坏呢？
哇，你个爸，点解你成日都讲自己咁坏嘅？做咩咧？
我说因为圣经讲的，我是罪人。
因为圣经讲嘅，我系罪人。
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我就没有机会干坏事了。
系蒙神嘅恩典，冇继续坏落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的做好事，但是不要夸口。
但是我哋要努力做好事，但唔好夸口。
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闪嘅神应当称颂嘅。
那么神是怎么得到称颂的呢？
咁神系点样得到称颂呢？
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以后才完成的。
是耶稣神藉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之后然后完成的。
为什么刚才 BHS 会带领我们唱这两首诗歌呢？
为什么 BHS 刚才带我们唱这两首诗歌呢？
因为我们得救了。
因为我们得救了，
因为我们信耶稣了，
因为我们信耶稣，
神应当称颂，是因为耶稣救赎我们，我们才称颂的。
神应该称颂，因为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神应得到称颂。
所以这句话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这句话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
神对人类最大的赐福就是救赎。
神对人类最大的赐福就是救赎。
神的救赎是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的。
神的救赎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的。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感谢耶稣基督。
那么第三点呢，神也宣告咒诅那些背叛他的恶人。
第三点，神都咒诅那些背叛他的恶人。
那么罕看见他父亲赤身肉体呢，就告诉了他的兄弟。
罕就因为看见他弟兄父亲赤身肉体，还要出去告诉他两个兄弟
呢，遮盖了父亲。
那么兄弟将他遮盖了。
刚才我讲了为什么咒诅迦南呢？
我刚才讲了，为什么
没有直接咒诅罕呢？
为什么没有咒诅罕呢？
你比如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南人都是罕的后裔。
因为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南人都是罕的后裔。
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当时要面对迦南，
因为以色列人当时面对迦南，
所以呢神在这里呢咒诅了迦南。
所以神这里咒诅了迦南。
现在是挪亚说要受咒诅。
所以虽然是挪亚说他要受咒诅，
因为圣经不会把，如果把第九章相关的所有内容写完，光第九章恐怕写的书我们这一个圣道堂也装不下。
因为如果在创世纪十九章所有第九章所有的都写下来的话，我们整个圣道堂真的不到那么多地方。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讲，
约翰福音三十节那里这么讲，
耶稣所做的行的神迹，
耶稣所行的神迹，
如果都写下来世界都装不下。
如果全部写下来整个世界都装不完了。
所以约翰说我选择了七件事记下来。
所以约翰说我选了七件事记下来。
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祝福都从神发出，
这个是说所有的祝福都是从神发出的，
所有的咒诅也是从神出来，
所有的咒诅也都从神出来。
如果神不咒诅，我们咒诅别人也没有用。
如果神不咒诅，我们咒诅别人也都没用的。
如果神不赐福，我们也不能赐福别人。
如果神不祝福的话，我们也都没可能祝福到别人。
所以就是挪亚说迦南要受咒诅，就是神他是奉神的名宣告了这个咒诅。
所以当挪亚说含要受咒诅，他是奉神的命就要被让含受到咒诅。
咒诅是可怕的，
咒诅是可怕的。
事实上这些咒诅今天正在应验，
其实这些咒诅今天还在应验。
弟兄姊妹，不要把圣经当耳旁风，
不要将圣经当耳边风，
不要把神的警告不当一回事，
不要将神的警告不当一件事。
我们相信圣经，
我们相信圣经，
相信神的救恩，也相信神的审判，
相信神的救恩，也都相信神的审判。
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感恩，
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感恩，
这是好的，
这个好的，
但是我们也在警惕，
但我们都要警惕。
如果我们只知道感恩不知道警惕，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可能有一天就灭亡了。
如果我们只懂得感恩没有警惕的话，有人我们可能会灭亡的。
还记得我跟你讲一个人的病吗？
有没有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个人的病？
他得了癌症，
他得到癌症，
他找中医，
找中医。
我不是讲他找了可能错误的假的中医，不是真的中医，中医也很好。
我不是说中医是问得不好，可能找了个
中医跟他讲
假的
中医，中医跟他讲不要吃药，
中医跟他说不用吃药的，
所有化学药对身体都有害的，
所有化学的药呢对身体都有害。
那你要吃保健品，
那你要吃保健品，
吃中草药的保健品，
吃中草药的保健品。
好，然后呢吃，他说你过一段时间找我看看，
你吃一段时间你回来复诊呢。
这是一个牧师亲口跟我们讲的，
这个一个牧师亲口跟我讲的，
苏州人。
也就没
过，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说，哎呀我看你这个气色好了，
过一段时间说，啊你气色好了哦。
结果呢突然有天不行了，
突然有一天就不行了。
到医院呢，到医院医生宣告是绝，就是整个癌全部扩散。
医院就宣布，你癌已经全身扩散了。
所以，如果我们整天不知道认罪悔改，只知道感恩，就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如果整日系净系识得认啊感恩，而唔识得认罪悔改嘅话，系非常可怕
的。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很邪恶。
有时我哋做嘅事情唔一定好邪恶嘅。
可是我们也没有杀人。
我哋冇杀人啊。
但是我们一句话。
但我们一句话，
可能我们的一个很小的举动，
可能一个很小的举动，
它起的效果是惊天动地的，
佢起嘅后果会惊天动地嘅。
含的行为，
含嘅行为，
一方面宣告了他父亲的羞耻，
一方面宣告咗佢父亲嘅羞耻。
更可怕的是，他拿走了他父亲的衣服。
更可怕，佢攞走咗父亲嘅衣服。
他断了别人的后路。
佢断咗别人嘅后路，
所以他遭受神的咒诅。
所以佢遭受到神嘅咒诅。
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能够多帮助别人，
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多帮助别人，
我们一定会蒙神的赐福。
我哋会蒙神嘅赐福。
那么含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呢？
含嘅行为俾我睇见咩事呢？
比如挪亚，
比如挪亚。
怎么这么好的挪亚怎么还犯罪呢？
咁一个咁好嘅挪亚点解仲会犯罪呢？
尤其在我们华人教会，
又喺嗰个时候，
一个很好的人，
一个好好嘅人，
比如一个童工，
比如有个童工，
一个传道人，
一个传道人，
那么突然有一天做了一件坏事，
忽然间做咗一件坏事
啊，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罪不可恕了。
咁我哋觉得呢人罪不可赦喎。
那么一个人干了很多坏事，
一个人做咗好多坏事，
他突然来教会了。
他来到教会了，
他干了一件好事，
做了一件好事。
哎呀，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得不得了。
我们哇，这个人好得不得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你觉得会不会这样呢？
所以现在人们都流行躺平。
所以那些人现在流行说大家躺平，什么都不做了。
我省得你们讲我坏，
不费事你们说我坏。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多关心教会的弟兄姊妹，
多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
多关心同工，
多关心同工。
我这样讲不是让你们对我，
我不是叫你这么望着我，
所以我现在才敢讲这句话。
所以我到现在才敢讲这句话。
那我之前讲，哦，牧师，原来你想教我们要对你好一点。
哦，如果我早讲的话，你就，哦，原来你要叫我对你好一点。
我鼓励你们对未来的牧师好一点。
我鼓励你们对未来的牧师好一点。
那么他，我鼓励你们对现有的同工们好一点。
我是鼓励你对现有的同工们好一点。
同工们不是完人。
同工不是玩意来的，
他们可能会犯错误，
他们也都会犯错误，
但是他们付出了很多劳苦，
但是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劳苦。
那么像挪亚，他是一个义人，
你看挪亚是一个义人，
他犯了一次罪，
他犯一次罪，
难道他就罪不可恕吗？
难道他就罪不可恕吗？
为什么在华人圈子里面，
为什么在华人圈子里面
人们的关系会紧张呢？
人们的关系这么紧张呢？
他没有那么完美，
因为没有那么完美，
我们会要求他完美，
我们一定要他完美，
那他只能假装。
那么怎么假装呢？
不过我不会装，
我不会装，
所以我也相信我很多地方得罪了神，
我也相信很多地方得罪了神，
我可能也亏欠了弟兄姊妹，
我可能也亏欠了弟兄姊妹。
假如我在这之前，
如果在这个之前
我宣扬了教会的错误，
我宣扬教会的错误，
我宣扬了别人的错误，
我宣扬别人的错误，
我诚恳地跟你们道歉，
我诚恳地对你们道歉，
我请求你们的饶恕，
请求你们的饶恕，
我也祈求神饶恕我，
你祈求神饶恕我。
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自己有很多的反省，
我自己很多反省。
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你们也去思考，
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们都要思考，
你们真的要知道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
你真的要知道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赐福了闪，
我们要相信神赐福了闪，
他也咒诅了迦南，
他也咒诅了迦南。
闪因为他的行为得到了赐福，
闪因为他的行为得到了赐福，
迦南含也因为他的行为呢遭受了咒诅，
含也因为他的行为遭受了咒诅。
因为闪的作为，
因为闪的作为，
神的名受到了称颂，
神的名得到称颂。
但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追求和我们的期待是，
但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追求和期待的是什么呢？
耶和华圣道堂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圣道堂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我们中间某某某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我们当中某某某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如果弟兄姊妹你愿意神的名得到称颂，
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神的名得到称颂，
效法闪和亚弗，
效法闪和亚弗，
遮盖别人的羞耻，
遮盖别人的羞耻，
给别人留下后路和恩典，
让别人有后路有恩典。
你这一生都要将含作为我们的借鉴，
你一生要当含来做我们的尴尬。
我们盼望神赐福教会，
盼望神赐福教会，
也赐福我们弟兄姐妹，
也赐福我们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犯罪该灭亡，
我哋犯罪应该灭亡嘅，
你却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你却借着耶稣基督救赎咗我哋。
我们所有人犯罪，其实都是赤身肉体的。
我哋所有人都犯罪，其实都系赤身露体嘅。
我们都是羞耻的，
我哋都系羞耻嘅。
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遮盖了我们。
但你借着耶稣基督遮盖我哋。
我们蒙了你的恩典，
我哋蒙咗你嘅恩典。
我们要称颂你，
我哋要称颂你。
不仅我们要称颂你，
唔单止我哋称颂你，
我们还要带领更多的人称颂你。
我哋仲要带更多人嚟称颂你。
所以祈求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让我们去遮盖别人，
让我哋遮盖别人，
多给别人恩典，
多睇别人嘅恩典，
多帮助别人，
多帮助别人，
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行为能够给你的名带来称颂，
让我哋嘅行为对你嘅名带来称颂。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给你的名带来荣耀，
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对你的名带来荣耀，
愿你将你的赐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你的赐福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
阿们
阿们。